很感谢主，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胜，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第二个季度，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人也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二书，约翰书只有一章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神的话语。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也看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来遵行真理的，我就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而是我们从起初就受的命令。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这就是要迷惑人的敌基督。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到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儿去，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儿，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的姐妹儿女也都问你的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使徒约翰写下一样宝贵的、简洁的、有力的这样一段话，好像他如今也跟我们一样，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一个末世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也看到了诸多的不定、不确定感，也看到了很多的乱象。但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可以把持这个真理，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彼此相爱，能够活出基督来，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你的儿女，怎么样能够秉持这样一个真理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虽然是这样乱世、这样一个 pandemic 当中，我们仍然有依可循，我们仍然可以来循着真理而行，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约翰一二三书，这是约翰在比较晚期所做的一些作品，他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差不多是在主后80年左右所写的。这三本书都很简短，一书讲到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从跟人相爱来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二书呢，他讲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乱世中可以拒传异端，免得我们的真理受到亏损。而三书讲的呢，是让我们怎么样在接待的侍奉上来见证主的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到神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乐意的去跟别人来分享神的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当我们跟人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我们身上来彰显我们所从神身上得到的爱。当这样一个爱主爱人的心，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最好的一个动力。 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二书，这里我们把第二、第三节我们可以再看一遍。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呢存在我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好，所以今天呢，兄弟把这十三节经文分成三个段落，一到四节让我们来看看到底真理跟爱心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好，五到六节呢，我们看在我们能够复习一下这个约翰他怎么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而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实践这样一个主亲自颁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好，最后一段呢，七到十三节就看到了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出来，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出来，那他们甚至否认了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个事实。那碰到了这些歪曲的邪说言论，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三段我们来学习。好，所以一到四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口气呢，约翰就讲到真理讲了五次。第一个他讲到了我们都是这一切知道真理的人，然后呢，主耶稣他也为了这些真理，他爱着你和我，而这样一个真理呢，也永远长存在我们的心中，不会离开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领受恩惠、怜悯、平安的时候呢，这些真理和我们的爱心，我们从神得到的爱心和我们愿意付出的爱心，彼此相爱的心，就跟我们一起。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要确实的去实践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命令，也就是好像我们在遵行这个真理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约翰长老，他表达了对于这些以弗所收信人的这个深切的关爱，还有呢，如果你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它是永远存在我们心里面，他也永远跟着我们，那你就会有满腔的热忱，愿意来实践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他这里讲到了这样一个恩惠、怜悯、平安是从主耶稣基督和父神带给我们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论述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但具有一种神学的意识，他更是一个实践者，他是一个秉持的真理信念来去实行的一个牧者。其实说白了，爱主和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一件事，是一个一体的两面，而这两个人是不可以分割的。当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呢，我们也就是在表现我们爱主爱人的这样一个心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标记。好，所以呢，在这里最后呢，也看到了约翰呢，他就说，以我们能够受命来行道，也就是实践这样一个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命令啊，他为我们高兴。斯布鲁这位讲道王子啊，他有一本很小的册子，叫做《How to Read Bible》，里面他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因为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深刻的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呢，我们有三大损失。第一个，我们的心灵得不到一种安慰。第二个，我们的生命呢也失去了灵带领。好，第三个，我们的灵命也没办法塑造，我们的品格没办法得到造就。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研究，不但要研经，要释经，要解经，要真正的去了解神话语的一个命令和它的一个必要性。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彼此相爱为什么是一个命令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里呢，他提到了有四次 讲到了这是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约翰呢，他也提到了这是一段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实践彼此相爱的一个命令。接下来的十五章，他又反复的在这边提醒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因为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一个心意，他愿意我们人人悔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也愿意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可以去行出一个新命令，也就是在我们之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其实说白了，我们去传福音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当我们真正领受到神的爱，我们巴不得很快的就把神的爱能够跟别人来分享。我们也看到每一个人背后的那个灵魂都是不朽的，都是主耶稣的一个精心杰作，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了神的样式和样式来去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满了基督馨香之气，然后能够见证主的爱以及他的要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命令。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呢，他这样一个勉励这个提摩太，他说提摩太虽然是从小就明白圣经，我们也知道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然后他经过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来认识神，他希望他更能够进一步呢，透过圣经让他知道为什么他要信耶稣基督，而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得到一个得救的智慧。我们看到神赐智慧让我们可以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样一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从小来明白圣经得到的。圣经呢，不但是一本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书，它更是我们人生各种问题的一个指南书。就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是很注重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的教育。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成人主日学，儿童的主日学，华工主日学跟我们同步的在那边，他们也有敬拜，他们也有分班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在疫情前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弟兄他跟一个团队，他们也在我们教会的阿瓦纳的事工，吸引了不少的年轻的这些家庭来加入我们，来把他们的儿女能够寄放在阿瓦纳的这个事工上面。因为这阿瓦纳它是一个很吸引这些孩子们的，它里面它不但去讲解神的话语，它更用一种鼓励的方式来激励这些孩子们去背诵圣经。当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背在我们心里面，他从小就有这样一个心智，他就不会得罪神。所以他们还有一些游戏，更是绕着今天所学的经文来去把这样一个实践这样一个方式能够行出来。但很重要的，在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家里面的教育也要跟他能够来齐头并重。我们要在家里面能够注重我们个人的灵修以及我们家里面的一个敬拜。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不是礼拜天早上才开始来教会敬拜，我们应该从昨天晚上就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早点休息今天可以早点起来，我们可以准时的来去参加主日的敬拜。好，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彼此相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就要去实践。但我们怎么样去做呢？我们要更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从主耶稣的福音和他的内容我们来学习来认知的。那什么是福音的内容呢？以前寇监督他教我们去背十个字所以你透过这个五件事呢，你就可以去跟别人来讲解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再来。好，因为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神，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呢，神就怜悯我们，他让耶稣基督他透过神的话能够成了肉身，让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跟他沟通，我们可以听他说教。好，所以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他就是 Word became flesh， 所以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为他来到了世上，所以让我们可以见到这个神的独生爱子。然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曾经有三次求这个父神拿去这个苦杯，不是他不愿意上十字架，而是他不愿意跟神有虚臾的分离。所以他说，如果可行，求你拿去这个苦杯，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到耶稣基督他的一个顺服的心，也因为他这样一个顺服啊，所以就让他可以能够自己成为一个祭牲，来为我们每一位该死的来去替死。所以他上了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就可以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该死的这些罪恶。然后呢，他三天以后他照着应许的复活了。他的复活呢，不但能够战胜死亡，也带给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而在复活以后40天以后，他就升天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的右边，他做什么呢？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圣灵保惠师，永远不离开我们。然后在旁边有两个白衣天使，他说他要怎么样上去，他会怎么样再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在这边盼望主的再来，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会来。好，第三个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有这么多的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恶行呢？他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的，这些呢都是来迷惑我们的这些敌基督的一个作为。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道成肉身的事实。他这么说，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而这些人呢，有一些特质，所以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乃是从神生的。所以透过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道成的肉身，他就在我们中间能够充满的赐给我们有恩典和真理。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信主归入基督，我们都成了一个神的儿女。这里呢，我们要确定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去看从这段经文里面啊，约翰讲到了一个做神儿女的五个信念是什么。啊，第一个，我们要 receive him and believe in his name， 也就是我们要接待他，并且呢要信他的名。啊，第二个呢，我们是从神生的。如果你记得第三章，当尼哥底母啊问耶稣基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他讲了，我们只有从水和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见神的国。所以从灵生的是跟从肉体生的是相对词。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他这里说啊，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啊，从血气生的，这三个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 flesh， 就是从肉体。所以今天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老我，就是我们的肉体仍然存在。所以呢，我们要靠着主灵的征战，靠着我们内住的圣灵来去跟这个世界对抗，也就是要去战胜这个肉体的引诱。好，所以第三个呢，我们要 Words became flesh， 这是一个已经成了事实的一个定论，所以我们要接受它是道成了肉身。好，第四个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他就要求父另外赐一个圣灵保惠师，他跟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他现在是 indwelling in you and me，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是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小基督，也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在主里面是满了 grace and truth， 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恩典以及这些不变的真理。另外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有六项的真理，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啊，保罗所讲的一段话。注意到这六项真理呢，都是一个被动式，是一种 passive tense。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被显现了；第二个，他被圣灵来称义。记得主耶稣啊，他在约旦河，他要求施洗约翰来为他施洗，他说这是尽诸般的义。好，第三个，他被天使看见；第四个，他被传于外邦。好，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立志做一个外邦人之光，他要把福音带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所以他透过三次的旅行布道，把这样一个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然后第五个，他为世人所信服。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我们就要一起跟主耶稣在荣耀里面。阿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应该牢记在心里。好，我们再看底下的九到十一节，他这里又提过了，有三次讲到了一个基督的教训。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他重复的在提某个词的时候，那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词，所以他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在那边提醒我们。那什么叫做基督的教训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一开始，他有这样一个经文，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啊，为我们的罪舍己了，要救我们来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呢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来招你们的，而去从了别的福音，也就是假福音。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完全从耶稣基督他启示我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圣经它有66本书，它有新约有旧约，所以它不但圣灵感动这些在旧约的这些先知，它也更感动在新约时代这些使徒，让他们把这样一个66本书写得非常的完全啊。所以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教训都完完全全的在这里显示给我们了。好，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到底基督的教训这里有什么特点。好，所以从刚刚我们的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主耶稣基督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他为我们每一位舍命，他自己成了一个赎罪祭。第二个，借着耶稣的恩召来召你和我，让我们可以多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和约束。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以前，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简单的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给我们悟性，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去读得懂神的话语。你说读圣经很容易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从圣经里面得到真理，得到这些我们要得的这些知识呢？这要靠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他的意思。我们先要有一个很简单的 background search，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段话它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啊这些人要听这些话，从这里来去了解啊来龙去脉，然后去了解这段话对他们那个时代人所讲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再搭一个桥，搭到今天21世纪。今天在旧金山，在湾区，我们想要听什么样的道？好，所以就把那个应用呢就带出来了，就是从第1世纪啊所讲的这些真理，然后搭一个桥到今天21世纪，我们要听什么样的真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神的出口，我们要学习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有很多的迷惑人的这些基督结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啊，保罗呢他再一次来提醒这个提摩太，他说时候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他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啊，增添了好多假师傅，然后真理呢他却掩耳不听，然后喜欢去听一些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这些言语。我们知道这个 pandemic 以后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然后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都去看到不同的这些 YouTuber， 他有一些不同的信息，但是我们要学习有一个辨别诸灵的能力，而不要照单全收，我们要去了解他所讲的是不是完全的真理，是不是只有真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有两点啊，特别搅扰人的，一个叫做后现代主义啊，所以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呢，它就会让我们厌烦去听纯正的道理。还有一个叫做成功神学或成功的福音啊，它的误导呢，就让我们不愿意听真道啊，让我们去偏向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些言语。好，我们可以进一步来了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它主要是强调个人的经验、背景和意愿和你的爱好，而这些呢，在我们的知识、生活和文化上啊，变成一个优先的地位，所以就否定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它的一个 byproduct 就造成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以及价值虚无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不但反对圣经和对信仰的宣告，还有权威性的解释，而他认为信仰的好坏只是取决于我们个人的一个体验而已，这是一个错误的。所以后现代主义呢，它就造成了我们不愿意去听纯正的道理，然后去听很多的这些假师傅所传的这些歪道理。好，成功神学又是什么呢？它被称为叫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它强调神一定会在我们经济上面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这些祝福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宣告，还有十一奉献，我们就可以得到。但万一如果你得不到呢，那一定是你的信心不够，或者是你没有按照他所说的来去支取啊神给你的应许。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福音、成功神学呢，它就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也让我们喜欢去听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而不去听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好 ，Joy Austin 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啊，这是他在 Austin 他的一个体育馆里面啊，他这个体育馆可以一次容纳这个好几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他就是让你去任凭去选择你所要听的、你所要信的啊，所以有很可惜，有很多人呢，他们就相信了这些歪道理，他们相信神不管怎么样一定会赐福让你发财啊，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福音或者是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啊，这是一个歪路，不是我们该走的。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的基督教的异端，它有一个特征啊。第一个，它在解经上面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然后呢，圣经它所主张的一些真理呢，被摒弃了，它避而不谈。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把圣经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它把它扩大了解释啊，就加油添醋了。常常呢，它这些歪理呢，常常愿意去迷惑的对象其实就是你和我，他是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名义然后传这些假福音啊、假真理，然后让我们受骗。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带领人呢，他被神格化了，或甚至把他们当成一个敬拜的对象，好，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是讲到了主耶稣他警告这个世界在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他这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他会有大神迹、大奇事， 甚至连选民，就是包括你和我，被主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都可能会被迷惑、被受骗。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和警惕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四十多年，我们看到福音传得非常的快，但福音传得越快的时候呢，这些搅动也特别的厉害。但是在国内有一个好处，不像美国，它是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啊，你分不清楚，你就会误入歧途。但在国内呢，他透过这个大字报，他来去介绍这些异端邪说。他说这些异端邪教的组织呢，也不胜枚举啊，他有20几个，最有名的呢就是东方闪电、门徒会啊、呼喊派、重启派、统一教等等。所以当我们在北京啊，你走在路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大字报，他来介绍这些异端邪教，让这个民众呢可以提防，不要受骗啊，或者是被蛊惑。好，这个就是东方闪电啊，他后来又改名叫全能神啊，或者实际神，这是一个招摇受骗的。我们也看到了有实际的受害者啊，在这里呢，他们被误入歧途，甚至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碎等等。还有一个叫门徒会啊，所以他这里叫三俗基督，所以他这些呢都是用一些邪教歪理来骗那个基督徒的。还有一个叫呼喊派啊，这个是更甚至，他在祷告完以后呢，他不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是奉李长寿的名啊，阿们，所以这是完全的错误。还有一个呢是韩国传过来的，叫统一派，好，文先明就是他的这个带领人。我们在2019年呢，我们到首尔去，就是看到了这个教堂的门口，它上面写的是叫 Full Gospel Church， 这个统一教在韩国的势力非常庞大，它有80万的会众，包括赵庸基啊，他们有500多位牧者，而这个教堂呢，它一次可以容纳12000人聚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异端邪教。而他在国内，在中国呢，也有很大的势力。那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这些异端呢？啊，第一个，我们要谨守《使徒信经》啊，这里面的信仰告白。好，感谢主，当我们白饼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呢，啊，我们牧师长老都带我们来去攻读一遍这个《使徒信经》的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也让我们可以耳熟能详的了解这边的内容。当你有了真理的时候，这些歪理呢，它就不容易攻破我们。然后我们只接受新旧约里面的66卷圣经为神唯一启示的正典。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读一些导引啊，就是这个一些释经的书，那也很好。但是我建议呢，我们最好是把圣经的原文本文把它先读清楚明白，然后再去读那些辅导书，这样呢你就不至于一开始呢就被它带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好，所以我们要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样一个真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他的一个教导，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儿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定了主意让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2件事，一个是耶稣基督，和一个他为我们，为你和我定了十字架，这两个是最重要的真理，也是我们要持守的。感谢主，从2006年退休以来，一直到Pandemic 之前的这个14年间啊，兄弟有机会可以在国内啊，透过宣教培训，在国内呢，经过了30几个不同的这个城市啊，也到这个教会，也到一些神学班啊，到一些培训班等等，去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但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也把一些很重要的 这些教义的书，好，让他们可以清楚明白里面所讲的内容。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表达我们所知道的，好，所以我就透过跟他们解释圣经，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去用释经讲道的方式来把圣经的经文能够抓到他的扼要，他抓到他的一个道理能够讲好。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福音要生活化，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而是一个实际跟我们生命相关的，也就是要我们知道了以后要去行出来，这样呢这个福音才跟我们有关系，才能够来真正的帮助我们。所以把它带到我们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要应用出来。感谢主，在2017年8月9月的时候，兄弟也踏上了到丝路上的一个宣教培训的一个路程。第一站就是到乌鲁木齐。好，这是一个礼拜五晚上的一个夫妻团契，所以在那边呢跟他们分享一些神的话语。可以看到他们都非常的年轻。事实上这边有很多，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个脸孔是维吾尔族的，他们都是汉族的，但他们从全国的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有天津来的，有西安来的，有各地来的，河南，安徽等等都有。好，所以这个教完课以后呢，就有机会在乌鲁木齐市去参观他们的一个国际的大坝闸，大坝闸意思就是说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夜市。然后你注意看右下角那边呢，它入口它有两个标志，一个入口呢是维吾尔族进去的，他们可能是担心他们以前有一些暴乱的一些这个行迹，所以他们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带武器怎么进去。右边那个呢就不用检查，那个是汉族还有其他的民族进口。好，这是很有名的这个手抓饭，它是用羊油做出来的，如果你怕这个羊肉的膻味，对不起，这个你可能吃不下去。好，然后新疆的这个美食包括有大盘鸡，还有一个你一定要尝的就是叫阿布拉的朗，就是它那个朗呢做的特别好吃，不过也是羊油烤出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椒麻鸡，它这个也是一种走地鸡，它蒸熟了以后呢它这个肉特别的结实，然后它用洋葱用大蒜把它这个辣椒把它这个混在一起，然后味道特别可口。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西宁，所以在青海这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其实都是宣教士，也没有真正西宁本地人，包括了有汉族，有土家族，有藏族，更有朝鲜族。我们知道在东北那边有将近20万到30万的朝鲜族，他们讲的话是跟韩国人讲的话一样的，但他们是属于中国人的朝鲜族。好，所以这是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在摆饼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去领受饼和杯呢，他们是跪着来去领受的，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景象。然后礼拜五晚上呢，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青年团契，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到都是90后的年轻人。虽然在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回去中国，但是感谢主，透过这个 room 呢，我们也去联络上他们的一个大西北单身联盟，所以他从三个城市，包括西宁、兰州和西安这些的一些青年团契，他们联合起来，然后我们给他开了一个讲座，这个题目呢就是基督徒的择偶婚恋观。好，所以在3月到12月，我们跟他有15次的梯次，来跟他们从圣经的这个观点来去了解怎么样选择配偶，怎么样进入婚姻等等。所以在他们的时间呢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5点，那在我们旧金山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到午夜2点。很感谢神跟他们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 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做宣教，我们想要去把我们所知道去跟他们分享，我们要注意四个环节。第一个，我们要对圣经能够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和认知，好，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然后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讲清楚说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表达能力，好，所以这样一个技巧。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有任何的一个机会来服侍，我们都不要错过。如果说王一才弟兄告诉你说，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下一个季度的主日学，你别说哦，我还不够，我还没准备好，你就去，只要你愿意去，神就会装备你，神就会让你讲得很好，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去训练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表达的能力。接着呢，我们就是 integrity， 我们所去讲的这些东西，第一个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好，所以我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内的教会里面，他们其实什么都懂，但他们有点像在看戏，他看到底你是怎么讲啊，到底你讲了以后你做了几分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的 integrity 这个品格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当我们把握这三项的时候呢，我们就显出我们的灵命慢慢的被神塑造了。所以在这种 spirituality 这种 formation 里面，我们的灵命一定会成长，阿们。所以您愿意为主来去吗？我们也看到了庄稼都已经成熟了，当我们举目向前观看啊，这都可以收割了，但是神的工人在哪里呢？你愿意来接受神的呼召，也愿意踏出我们的安乐窝，我们也愿意去向我们的骨肉之躯来去传福音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约翰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约翰二书，虽然这里面讲得非常的精要，但我们也可以了解他的心意。当他在以弗所，当他在陪着耶稣的母亲那一段的时日，他感觉到教会的需要，所以他写下的宝贵的约翰一二三书，让我们在这样后世的时候，在我们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所提醒，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彼此相爱的这些命令，又怎么样来去实践这些神所托付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基督一家的每一位还有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来实践这样一个爱的命令，也能够确实的来去把握住这些真理，也让我们在真理底下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